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，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。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？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。
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。听众朋友们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，
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？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，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？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，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？
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，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，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，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。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艾德，
我是小燕，大家好，
很高兴又能跟大家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和典故。上一讲呢，我们学习到了这个约书亚记的3章，当年红海分开两半，让以色列人从干地上过了红海的这个神迹呢，又出现了。虽然不是在红海，但是这个神迹它的意义呢是一样的。发生在什么地点呢？
约旦河。
对了，那么你再跟大家回顾一下当时的情景吧。
当时呢，就是回顾这个约书亚记第三章哈，我们就看到，当上帝吩咐这个约书亚，叫他呢使这个祭司抬着约柜在百姓前面走。那么祭司抬着约柜呢，当他们的脚一踏入约旦河的河水的时候呢，这河水呢就干了。就不是整条河干了，是从上边，从他们这个位置的上游，那个离他们还老远的一个城市叫亚当城，从那儿就干了。这个地方呢就是记在这个第三章的十三节，这上面讲到，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，必然断绝，立起成垒。这是上帝说的，先预言了。接着呢，到了第14节，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。他们到了约旦河，脚一入水，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呢，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，立起成垒。
那么下流的就更不用说了，
那下流的就流掉了，流干了。
对呀，
就是从那儿开始就不往下流了，然后下边的水就流干了，以至于他们这块地方全都是干地。
而且呢，大家应该注意到呢，我们当中有个括号里面的小句子呢，我没有读，就是在这个第15节的时候，脚一入水，后面有个括号，里面说，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。会不会是这个以色列人呢，偏偏在这个河水泛涨的时候呢，才要过河，显出上帝的大能？
上帝偏偏在这个时候拣选了，说就在这个时候你们去过河。 而且呢在这个时候正是水量大的时候，你用人的想象说我用什么堆石头各种方法，我或者是引流，没有办法这个把这个水挡住的。
而且这个圣经讲的呢是立刻就这个水就停了，
嗯，
这个不是一下子功夫啊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这个水从上边停了，一停了呢这个下边水就流到海沿海里面没有了，
嗯，
然后上边水就不来了，就停在那个亚当城那个地方，就垒成高墙。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，有些看这个圣经画册的时候啊，我记得以前见过一个画，他就讲到呢，画到这个以色列的祭司，有四个祭司抬着这个约柜，然后呢不远的地方呢就是百姓过河，而这个祭司和百姓两边好像夹道一样，有很高的这个水，高高的像高墙一样。你说这话对不对？
嗯，
那不对呀、啊，这个好像红海似的、
嗯，
红海就从中间一条干路，两边像高墙一样，
嗯、
对吧？
但这个没有
那
么窄呀、啊，对不对、啊？
但是你这是河呀、
嗯，
河那肯定有上游有下游，不可能下游的水还待在那儿，肯定流走了，下游肯定是干的，
对、
啊、对不对？那上游呢？他说立起成垒，从哪儿立起的呢？
远远的从那个亚当城就已经停了。
对了，所以在百姓看得到的地方啊，全是平地，哪里有水啊、
嗯、
一点水都没有。
说明这个画家
上边下边都没水。
画家画画的时候呢，没有完全体会好这个经文的意思。
对啊，他这个地方啊，亚当城好远呐、啊！我看的这个圣经地图上，这个亚当城可好远呢、啊，中间还隔着什么吉甲呀什么的，还隔着好多城市嘞。
嗯。真的是了不起。那这么大的一个神迹，当时约书亚命令百姓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举动来纪念这个神迹呢？
哎，搬石头。
搬石头，怎么个搬法呢？
那么就是要看这个约书亚记第四章了。这个百姓都过了河以后呢，当初在过河之前呢、啊，我们发现在过河之前呢，约书亚就已经吩咐百姓在他们每一个支派里面呢选一个代表，
嗯哼，
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代表。而在这个三章的第十二节呢，这个我们看到呢，他就是选派的代表，但是并没有说让这个代表干什么事儿。
嗯，
好了，到了这个第四章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呢。这个百姓都过了约旦河，耶和华上帝就对约书亚说了，说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，每支派一人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从这里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，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。
嗯哼，
就是从这河床上搬石头。那他们呢，这个所搬的石头呢，不是当初祭司脚一踏进去这个水就干了那个地方，
嗯，
啊，是祭司走到这河床中间了，站定了，站在那儿了，然后他们站那个地方取石头，取十二块大石头，每一个人都扛在肩上。我们在第五章见到他们都这十二个代表呢走到这个约柜的前头呢，按着支派的数目取了石头扛在肩膀上作为证据。那个证据是干嘛用的呢？这个约书亚就给他们解释了，在第六节，四章第六节说，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，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，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，你们就对他们说，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，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，这些石头要作为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。
嗯哼，非常有意义的十二块石头。
嗯，哎，除了这十二块石头，另外还有十二块石头。
嗯，请给大家分享一下。
还有另外的十二块石头，这个呢，就是在第九节了，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。
嗯。
这个约旦河中是干嘛的？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。
直到今日，那石头还在那里。哇，取走了十二块石头，要给子孙后代做见证。那么又放弃十二块石头，就在祭司的脚站立的地方，也是为了做纪念。
嗯，就是原地。
嗯哼。
哎，我这忽然之间突发奇想啊，
嗯，
我记得前段时间哈，这个说电视上呢说啊，通过高空拍摄啊，见到红海中间呢，找到这个路桥啊，
嗯哼，
就是红海当中有那么一段路，有那么一段儿，特别窄，而这一段很比较窄的这一段路呢，这水还特别浅，好像桥一样的，好像真的好像比较平的一块地，从这一岸到那一岸通过去，所以人家就在推测说，哎呀，这一段是不是就是当年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，过红海的时候，这个上百万的人过海的时候走的那条路，因为没有，因为没有那么深嘛，所以我忽然突发奇想啊，哎，这约旦河这石头不知道还在不在？
因为我自己感觉到呢，有的时候这个，最起码你看看这个约书亚记写的时候，那石头还在，对不对啊？
嗯。
那个第九节后半节最后一节说，那石头还在那里，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。
那这约书亚记起码是在约书亚死的时候，这石头还在喽。
对呀、啊，那现在就不一定了。
太久了。
对呀、啊，因为那个河里面的大石头，如果冲动的话，有的时候滚动起来，
对，
时间长就变成鹅卵石了，小小的。
这个水充实了哈。
嗯，
对。那么呢，我们就看到呢，这十二块石头从河里边搬出来的那十二块石头。放在哪里呢？就在第四章的第十九节。
嗯哼，
正月初十日，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，就在吉甲，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。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，约书亚就立在吉甲。
嗯，
那么这个吉甲这个地方哈，倒是蛮有意思的，在这里呢没有特别，但是在这个我们在后面呢就见到这吉甲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了，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滚的意思，因为耶和华上帝说我们要把这个从埃及的这个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，然后它就变成这以色列人的一个据点了。
嗯，所以很有来历啊。
嗯，
那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第十八节，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，脚掌刚落旱地，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，仍旧涨过两岸。哇，真的是
这时间真是配合的啊。
对呀、
啊，天衣无缝。
对呀、啊，这个没有人的作为能够做到这一点。
嗯，
那么这个神迹不但对以色列百姓的信心来说呢，可以说是一种增强的一种功效了。那么对其他的这些约旦河周围的百姓，其他的外邦人有什么影响呢？请你读一读这个第五章开头的部分。
啊，这就使这外邦人闻风丧胆了。
嗯，
那么我们推前两节看看第四章的最后两节，二十三节开始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，等着你们过来，就如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，等着我们过来一样。
所以你看到呢，
要是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，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。
嗯，你们看，当时呢，这个妓女拉合已经讲了，哎呀，我们这些百姓呢都已经听说了很早的时候红海的故事了，
嗯，
又看到其他的神迹，我们都很害怕。现在你看看，活生生的又把红海的那种神迹又行了一遍。
对啊，而且呢，在两代人以前，头一代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战士们哈，这个亲眼见到红海分开了，到后一代新一代的人起来了，老的人死了，新一代的战士起来了，上帝再行一次让他们看到。而且这两次呢，约书亚都强调说是耶和华上帝在我们前面走，
嗯哼，
等着我们过。其实上帝已经开了路等着我们过，我们跟着他的路去走呢，哇，那些敌人闻风丧胆。
嗯，在这个神迹行了之后呢，以色列人就在吉甲这个地方呢集体的有一个举动， 我想是用来表明他们对耶和华上帝的忠心的。
嗯，
是什么举动啊？
这是立约的，就是他们的标志，
行割礼。
对了，
就是男丁呢要行割礼。
嗯，
因为呢，割礼是上帝对亚伯拉罕他们所立的一个约，对不对啊？凡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信上帝的都要行割礼，
这是立约的一个手续。
嗯哼，
其实呢，这个割礼本身，嗯，我觉得作为一个约不太合适。嗯，它是一个手续，要办的这么一个程序。真正立约是我们的心里边与上帝立约了约。那么上帝呢，很强调这个最重要的约呢，是我在你们心里面立的这个约，你们归于我，我是你们的上帝，你们是我的子民，你要听我的话，我呢带领你们走你们当走的路。而这个割礼呢，是他们在身体上一个立约的标志，一个记号。
嗯哼，
以色列的第一批战士全都行过割礼，在旷野的时候，对吧？全都
行，在这个埃及出来之后，
对，
对不对呀？
对，全都行过割礼了。而新的在这个以色列这些百姓在旷野新生的这些孩子们，在旷野出生的这些孩子们没有行过割礼。
对呀，
那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些人当中有些老人是行过了。
嗯哼，
就是当年的小孩都是行过的了。那现在呢，就是在出生在旷野的这帮人呢还没有行过割礼。那么现在呢，在他们要进这个迦南地，在他们要作为上帝的战士，作为耶和华所带领的这个大军要进迦南地的时候，你是要分别为圣。
嗯，
你要在身体上立下这个记号，作为你一辈子的提醒。
嗯哼，
所以呢要行了割礼才好去打仗，还没行割礼不行，你先要行了割礼才好去打仗。所以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前面的第一章的时候见到耶和华上帝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警醒，好使你这个谨守遵行这书上一切话。不只是说，身体上有一个立约的记号，你有这个上帝的圣灵在心里面提醒，也有这个身体的记号在提醒，你就是归上帝为圣的，你自己要自洁。
嗯哼，你看以色列的国民呢在基甲这个地方呢受了割礼，那痊愈的时候得花好几天呢。
嗯，对啊，
但是在这期间圣经没有记载敌人来攻击他们，这也是上帝的保守。
Okay，
对不对？
对，上帝保护他们。
你说那些耶利哥城的人呢，还有周围的人都对以色列人怕得要死，肯定也有探子四处打探他们的消息啊。
对啊，
啊，你现在行割礼男丁都不方便作战的时候，万一人家来攻击怎么办呢？但是他们没有攻击，所以我觉得呢真的是上帝的手呢在保护着他们。
而且呢我们再看这个第四节的十九第四章十九节，他说那个时候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是不是水里上来啊，从这个河床走过来的时候呢是正月初十日。
嗯哼，
正月初十日你会想到什么？正月有些什么重要的事情？
那就是当然是要预备逾越节了。
对啊，离逾越节很近了，逾越节是初，
就是初十
四，
然后十四号初十要选羊羔的。
嗯，
十四号那天要宰杀羊羔的。
那天晚上，十四号那天晚上就要过逾越节了。
嗯哼，
所以呢在基甲这个地方呢，在十四号当天晚上百姓就在这个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了。
嗯哼，
而在这个逾越节之后的第二天呢，哇，好久没有吃过的东西呀。
嗯，
就是当地的
出产，
哎，当地的土里边的出产他们吃到了。他们整个那一个星期都是无酵节嘛，对吧？他们吃了无酵饼啊，哎，他们吃了无酵饼之后第二天特别的事儿出现了，
玛拿停止了。在此之前呢，每天上帝都是非常非常信实的把玛拿呢从天上降下来。现在呢他们进入迦南地了，吃了第一顿的实实在在的当地的土产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对。
所以玛拿的历史功效呢结束了，就退出历史舞台了。
嗯，就剩下一罐纪念。
嗯哼，
在那个约柜里边。
对了，
那么 我想有很多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百姓啊，还没有吃过地里出来的土产呢。
嗯，哇，也真难为他们了。那么现在总算熬到头了。
你想，他们这人真的挺多的哈。
嗯哼，
这吉甲这地方应该也蛮富的。
嗯，
你想他们多少人呢？这个能出来打仗的这个军丁啊，这个兵丁啊，都有601000多。
嗯。
那这个妇女就女性完全没有计算在内，长者没有计算在内，还有20岁以下不到20岁的人，通通没有计算在内啊，就60万出头了。
嗯、对呀、
啊。哇，那这所有人加在一起1-2百万人呢、啊。
嗯，真的是了不起，上帝呢就这样子喂养这么多的百姓。
嗯，
所以上帝呢不愧是我们的元帅，我们的将领，我们要相信他，信赖他。紧接着这个5:13-15呢，有一个短短的一个小故事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你给大家讲讲是怎么回事啊？
哦，这个呢，就是约书亚又见到这个不一般的人了。
嗯哼，这个人什么形状啊？什么状态？
啊，这个人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，
对面站立。
哎，而且呢，约书亚在哪儿见到的呢？他呢是靠近耶利哥城，他到处看，可能是想看一看哈、啊，可能说不定是在高处还是怎么样，就看一看这个耶利哥什么样的。结果呢，就见到有一个人来了，这个人站在那儿。当时约书亚真是挺有胆色的哈、啊，他就说、嗯，他就对那个人说：“你是帮助我们的，还是帮助敌人的？”
嗯，
你看这个人答得很妙。
怎么回答？
哎，在
第14节，
对，第5章的第14节，他说：“这个不是，你说的这两个都不对。”
嗯，
我来
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
哇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非谁莫属啊！
那当然是上帝的使者了，代表着上帝的，对不对呀、
啊？不过我觉得啊，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你看万军之耶和华。我自己觉得这恐怕就是圣子耶稣。
对呀、啊、在
圣子基督。嗯，
对呀、啊、我们现在知道。
嗯，
但是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知道耶稣啊。
他可能以为是天使，其中一位天使。
啊、嗯嗯、
啊、但是他说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哦。
嗯
嗯，
这个约书亚呢还说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的。以为这个人来了是做帮手的。没想到呢这个不同凡响的人呢说我是来做元帅的，不要以为呢我是做一个好像是可有可无的，对不对呀、啊、
嗯，
其实我是来做元帅的。
那当时这个约书亚马上匍匐在地，他就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。
嗯，
哎，其实呢这个我就想到呢有一个想法啊，上帝有时候回答我们是什么，我们有时候祷告说哎呀上帝啊你帮助我，或者是帮助他，对吧？你是支持我还是支持他？但上帝说什么？两个都不对。
嗯哼，
我是来带领你的，你应该听我的。
嗯，
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想到，哎呀，上帝是帮我的还是帮对方的？其实问题是不是上帝站在谁那边，而是我们有没有站在上帝那边？那我们站在上帝那边就站对了。嗯、如果呢没有站在上帝那边，那上帝啊哪边他都不去。
嗯哼，
他有他自己的立场。
嗯，不过这里很明显呢，以色列人和耶利哥人呢就是敌对的。
嗯，
所以在这里面是一点都不含糊的，我就是来做元帅的。
对呀、啊，如果这个以色列的军队不听上帝的话，上帝绝对不帮他们。
嗯哼，
上帝要让他们明白你们该走的路是什么，你听我的话，我就带领你们去战胜敌人。
嗯。那个这个约书亚也是非常非常的懂得怎么样去尊荣上帝的，他马上就伏伏在地下拜。
嗯，然后呢这个元帅就对约书亚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嘿，这个跟那个摩西所遇到的一样哈。
嗯，
摩西在去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， 上帝呼召他的时候，先让他把鞋脱下来，你先要这个归上帝，先要谦卑下来。其实这是一个谦卑的代表，
嗯，
你谦卑下来。所以我就想到呢，在这个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割礼的时候哈，讲到我们这个心要归上帝，我就忽然想到这个利未记26:41有这么一句话，就是讲到呢，说你没有受割礼的心呢、啊，要谦卑下来。
嗯，
那我就带领你们怎么样。
嗯
啊，就是说我们表面上身体表面上在肉体上我们有一个记号，说是受了割礼，但如果你的心不归耶和华上帝呢，没用的。
嗯哼，
你要心受割礼，你心没受割礼没有用。那就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一样，我们受洗，我们在表面上我们领了受洗的证书，我们是名义上我们是属于基督徒，但我们的心有没有受洗礼，有没有归于耶和华上帝为圣。
嗯，
这个上面说、
这个问题啊、真的很好。
这个上面说我们要你受割礼啊，你这个心要受割礼，要谦卑下来。谦卑下来干什么？谦卑下来遵行上帝所带领的道路，遵行他的律法。那么在我们回顾这个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，上帝呼召约书亚做领袖的时候，一开始先给他一句话，你遵行这个我这个律法呢，你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嗯哼，
你要刚强壮胆，我带你去哪里你跟从，我必与你同在。
嗯，
对吧？
对呀，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应许，只要我们呢顺应上帝的要求，能够省察自己，愿意把我们的罪呢抛弃掉，遵行他的旨命，那么上帝呢一定会带领我们，跟我们站在一起的。
嗯，也就是一个谦卑在上帝面前，把自己的想法先扔掉。
对了，我们也愿呢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都有这样对上帝呢存谦卑的心，时常呢想一想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在我们的心里面行了割礼，来听从上帝的吩咐。好了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想我们今天的学习到此就结束了。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，我们欢迎您写信来。来信呢请寄到
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，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。
如果您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呢，您可以来信索取，我们会免费的给您寄去一本。好了，爱德和小燕呢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你们，带领你们，我们下次节目呢再见。
再见。
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。如需要更多信息，请随时写信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@awr.org，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，加1224-222-0777。